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Israel batters Gaza in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SBS 时事热线栏目，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上周1月22号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达沃斯论坛为其新成立的和平委员会揭幕，标志着其加上20点和平计划第二阶段正式启动。
多个国家也表示，好像将近已经有30个国家了，哈，俊杰，将加入这个委员会。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待和平委员会可能产生的影响？
澳大利亚是否应该参与其中呢？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参与今天的时事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在接听听友电话之前，先为您回顾相关的内容。上周在达沃斯论坛上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揭幕了其新成立的和平委员会。特朗普发表讲话称，该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迈出了通往中东更加光明未来以及迈向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的第一步。
把时间线拉到9月份，特朗普其实最早是在去年的9月提出成立这个和平委员会的，当时呢是作为他终结加沙战争计划的一部分。但紧随其后，他就明确的说，这个委员会的职权呢不应该是仅限在加沙，而是将成为处理其他国际冲突的一个常设的平台。根据路透社提取得的这个委员会的章程草案，和平委员会的宗旨呢，上面写的是在于促进全球和平，并依附国际法执行和平建设职能。
章程显示呢，特朗普将担任首任主席，并拥有广泛的行政权力，包括否决决议与撤换成员。会员国呢，原则上仅能担任3年任期。不过哈，如果能在1年内出资10亿美元，则可取得永久会员资格。白宫官员强调呢，这个捐款呢属于自愿性质，但永久席位的金额门槛呢，易引发外界对金钱换取影响力的质疑。
我们看到最近白宫也公布了创始执行委员会的名单，这个名单里就包括有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白宫特使威特科夫，还有前英国首相布莱尔，还有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
正式揭幕该委员会前呢，特朗普已向约60个国家发送了邀请函和一份章程草案，邀请这些国家参与。澳大利亚对和平委员会的成立及和平计划第二阶段的推进表示欢迎，不过还没有表态是否会正式接受该邀请。
那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从新闻当中也听到了，内塔尼亚胡也是接受到了邀请哈。那么根据法广的报道，目前承诺加入的国家呢，是大多来自于中东、亚洲，还有部分前苏联地区。中东方面包括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林、约旦、卡塔尔，还有埃及呢，现在呢也表态愿意加入。
巴基斯坦外交部也发布声明指出呢，巴基斯坦表达希望随着这一框架的建立，能够采取具体步骤实现永久停火，进一步扩大对巴勒斯坦人的人道援助，并推动加沙重建。
我们再来看看确认加入的国家还有哪些。那目前看到有摩洛哥、匈牙利、土耳其、印尼、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越南、科索沃、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呢，是在去年8月份在白宫会晤特朗普之后，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就达成了这个和平协议的。
颇具争议的受邀者之一，则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该国呢，长期因人权问题及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而遭西方孤立，如今呢，却在美国与明斯克关系回暖之际呢，获邀加入该委员会。
我们再来看一些欧洲国家的态度哈，多个欧洲国家对这个倡议表达了明确的保留，甚至是拒绝。 法国、挪威、瑞典、德国都已经正式的拒绝了这个邀请。法国的外长巴罗说呢，支持执行美国总统提出的和平计划，但是不支持创建一个像目前所呈现可能取代联合国的这样一个组织。我们看到特朗普就此也警告说，如果巴黎拒绝加入的话呢，可能对法国的葡萄酒和香槟要征200%的关税。
瑞典通讯社报道说呢，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按照目前文本，瑞典不会加入该委员会。挪威官员则指出，该计划引发多项需要进一步与美国对话的问题。斯洛文尼亚总理格洛布指出呢，该委员会的授权范围过于广泛，可能严重削弱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乌克兰也受邀参与，但目前尚未回应。
再来看看俄罗斯和中国的态度。俄罗斯和中国呢是同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对于这个和平委员会的态度呢，所以特别受到外界的关注。特朗普说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是接受邀请啊，这个打了个引号。但是俄罗斯方面呢，只是表示说会研究相关的文件，而中国还没有表态。有外交人士说呢，中俄可能担忧这个委员会会削弱安理会在冲突调停当中的既有权利。
特朗普则淡化外界对取代联合国的疑虑，他说呢，我认为应该让联合国继续存在，因为它的潜力非常大。在加沙议题上的联合国安理会去年11月通过决议，授权和平委员会至2027年，并仅限于加沙事务，包括协调重建资金及部署临时国际稳定部队，并需每六个月向安理会报告进展。然而超出加沙范围后哈，和平委员会将会拥有何种法律依据与执行工具，目前呢仍然不明朗。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话题就是，您如何看待这个和平委员会可能产生的影响？澳大利亚应不应该参与其中？
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的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在今天听友电话之前呢，还是温馨提醒您，本节目呢不预设立场，非常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呢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评论。接下来这位听友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们好，你们好。
您好。
和平委员会这个是这样子的，就现在除了这个国际上的很多这个，如果说是这种和平委员会，那就是主要是讲政治方面的了，它跟经济方面联系不多，比如说世贸组织啊，各国自己签订的世贸协议啊，这个各自签订的这个自由贸易协议，这个问题联系的并不多。那么它其实是并行跟跟联合国功能呢有点重叠。与此同时呢，它与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的组织的这个作用呢也有点重合。同时呢，它也和我们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签订的 AUKUS。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签署的这些联防这些组织，几乎都有相当大的一个重叠的内容在里面。那我个人的看法呢，成立这个组织呢，主要不是针对联合国，主要是美国呢，基于这个联合国现在几乎是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因为当时候成立了这个国际联盟，但是国际联盟成立以后，由于呢不遵守法治，因为不遵守条约，所以呢打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遵守条约的话呢，都不会打成那么大一个大战。那么第二次以后呢，是1945年了，就大战打完了，那大家说是不是要弄一个这个联合国，联合国最后呢，就他的这联合国的内容扩大要比国际联盟扩大的多，他的条约也非常多，人权宣言啦、人类尊严啦、和平啦、发展啦，都在这个里面。但是，经过这几十年的运作，我们大家知道，从1945年以后建立了，虽然没有打一次世界大战那大战那么大的战争，但是死于共产主义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超过将近1亿人。安哥拉或者非洲的这种种族屠杀，上百万人的屠杀，并不比战争死的人数少。所以这个联合国现在几乎到了一种没有什么大的用场的情况之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北大西洋公约组，其实北大西洋公约组虽然是一个组织，但是它开篇明宗也写，我们也愿意遵守联合国的章程。但是遵守联合国的章程，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联合国授权，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北约好多组织都是遵照联合国的这个章程采取的一切行动，但并不一定遵守，并不一定是联合国授权的，也就没有打过联合国的旗号。至于川普成立的这个东西呢，我个人认为也是出于这是我们这个应该说这个西方自由世界这个几百年上千年来以来我们一直有的这么一个资质。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自治有效的这么一个团体的话，我们不会寄望一个什么大而美美而大的这么一个乌托邦组织的人给你放了，好，有那么组织我们大家就平安无事。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都是要有自治。所以说这个组织我个人认为呢，是为了平衡或者是协调联合国，甚至可以说是为了平衡北约协调北约而在世界各地呢成立的一个功能性组织。它一定是以功能有效为目的的，不是以大而全的夸夸其谈的这种乌托邦为目的的。我觉得这个组织呢也不错，但是呢一定要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啊，基于国际条约下的这么一个行动范围，这么一个功能，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啊。这是个人观点。
好嘞，谢谢赵先生的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
欢迎大家继续拨打。
接下来这位听友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哎，是您，您先讲。
哦，是我，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这个国际和平委员会的世界和平委员会挂羊头卖狗肉，美国人这个美国总统选出来的总统，美国人民应该承担责任，是破坏这个国际秩序，破坏联合国机制，取代而为之。这个是国际政治的个体户，也就是说团结第三世界。毛泽东在60年代后期70年代就提出来要跟第三划分三个世界，你看看欧盟不参加，俄罗斯跟你一样也阳奉阴违，对吧？然后其他的国家连越南，这些都是在美国的纵容下，蛊惑下，好像要参加什么什么，成为强大的世界，强大的经济，这个都是什么一种革新的作用，革新的作用是在美国的误导、盲目的引领下产生的，土耳其也好，越南也好，你将来蒙古也好，中国我认为不会参加，因为什么？原来和平机制是建立在世界大战以后的，就是联合国，联合国有它有效的机制。你现在谈到前面一个朋友说大屠杀，你美国轰炸打了多少战争啊？多少难民啊！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假的。美国是什么？特朗普走到什么？他就是一个为自己盈利的。他当了一年总统，拿的是米瑟夫加州州长说的啊，不是我说的。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要看到它本质，它是什么？它是所谓的创新是假，它的本质是获取利益是真。美国再次强大是基于这个借口。所以你看整个体系来说，他有 AUKUS， 他有什么三眼联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五个国家，对吧？美国、英国、法、加拿大、新西兰、澳洲，你现在搞了世界多少组织？欧盟也在，北约也在。然后呢，以前还有什么那个非洲、中东啊，你到处去搞组织，你搞了是干什么？你然后呢，把人家石油油船给你拦掉了，你现在不能跟那个，你连加拿大都搞不好，你下来墨西哥都搞不好，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现在看来他不适应作为领袖的，美国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承担责任，因为这是你选出来的。你不要告诉我民主机制，我以前讲过好多次，民主机制三种机制里面选举投票是最差的一种，恰恰你没有改革。所以说一说美国现在是担忧的什么，他的机制要崩溃了。我不相信，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会谈到这个问题，中国的百年之大大变局，我不大相信的。但是从事实上来看啊，美国什么经济啊，现在到处做强盗逻辑了。你现在什么成立了和平委员会，和平你做过什么贡献啊？和平委员会、啊、
谢谢陈先生的看法，
对不对？这个问题还有补充一句，你没有做过贡献，你是提供炸弹提供战斗机啊。和平是通过提供的武器的话，那么中国也应该向人家提供武器了。
好的，谢谢您的看法，谢谢您。
对对，好的，就这样啊，谢谢啊。
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来分享您的看法。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是我吗？
是您，你先讲。
请讲。
哎，我认为啊， 现在美国就是他就想利用这个成立和平委员会来收钱。一个国家，每个国家参加的国家要付10亿美元来解救美国这个破产的那个那个情况。我觉得澳大利亚绝对不应该加入，但是呢，如果受到他的压迫或者是武力来增压的时候呢，那就考虑一下，现在不加入是非常聪明的。我觉得这个总理有点脑，有点脑袋。
谢谢刘女士的看法，谢谢您。热线电话1300-799-323。接下来的这位听友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
您好，
大家好。这个我认为特朗普总统是把所有的行为当作商业来操作，就像他用毒品的名义去打击委内瑞拉，实际上是为了获取石油利益。他今天成立和平委员会是换一个方法来收取利益，收取10亿美金可能是现实利益，但他一定会要去打击某个他的认为的对手也好，或许去获取更大的利益，比如在中东，他肯定有自己的图谋，不管是对伊朗也好，或者是对周边的地区吧。那所以，他用利益是他的核心，而不是民意。和平委员会也好，任何东西都是民意，所以大家不要被他"和平委员会"这四个字带来的和平来被蒙蔽。我相信他不会为和平的。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和平，是为了利益。
好嘞，谢谢。
那如果这个角度来说呢，澳大利亚要不要加入呢？澳大利亚要从利益角度来看，我加入这个对澳大利亚有利还是没利？如果没有看清之前呢，适度保留一下，这是正确的做法。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李先生看法，谢谢您。接下来这位听友是 James，James 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你好。
我觉得特朗普呢，搞这个和平委员会呢，其实他自己呢，想有点执政的时候呢，第二任呢搞点政治出来，而且呢，他这个也很滑稽的，他说自己永久性主席，啊，自己任命自己，而且自己也不掏钱，因为他是一个富商嘛，他也不掏钱，要每一个富裕的国家去买单，能拿到10亿，现在这么困难。经济不好，你看看谁买他的单啊？澳洲的千万不要去，而且这个老头已经80来岁了，都已经真的他的政治生涯都已经结束了，还有很多官司在身上了，所以这个人呢不要信他，他每一天都变的啊，而且他美国也没有说拿多少钱出来，他只不过是好像是个人俱乐部一样。富人俱乐部啊，拿钱过来啊，我们和平，我们救加沙，救哪里？但是战争是他怂恿打出来的，好吧？如果他上任的时候，啊，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矛盾，他说24小时能实现吗？没有实现，加沙那边打到已经没有一个好的地方，房子都没有，学校、医院全都没有了，还坐的车都给他们消掉，也不了。基本上任那个极右的那个以色列国家这几个坏人害死了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他就这个样子来的啊，变成那个哈马斯两个人也是恐怖分子，好吗？
好的，谢谢 James 看法，谢谢您。接下来继续听听有电话，这位是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哎，你好，我觉得现在那个联合国的作用越来越弱了，就是很多战争，他们根本调停不了，他们好像就感觉是一个就一个橡皮公章那样子，然后呢，他们的那个对那个难民输出这一块，他们好像做的挺好的，就是像各个西方富裕国家。每年就是拼命输出大量的那个难民，我就是这一点看法。
好嘞，谢谢林女士看法，
谢
谢您。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你好。
我觉得特朗普这个美国政府是对的，他做的事情是对的，因为很多人认，因为我懂广东话， 懂那个国语，懂那个英文，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发出来用来说话的，他说得很好。有个记者问他，联合国对你有什么看法？他说，我就是联合国，我就是安理会。他还问那个中国记者，哎，你们中国不是有句话吗？越入强吃，越入强食，就是这样。没有，
好嘞，谢谢林先生的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有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哈。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友呢，非常欢迎您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